如何衡量害？啊，哎，很好，很好，啊，啊，还有呢？耶稣通过他的舍己那来显明他的爱。我们有一个有一节经文那大家还记得是哪一节经文？我们上次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背一下我们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乃是，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什么啊？听不听得了？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活，然后呢，他是为我。舍己，好，很好哈。那这些经文，我觉得是，我们上次提过我们如果问你那个我们的讲员说过就是说你信什么？那我们都知道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们都会背。那关于你自己，你信什么？就你就。很好的回答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刚才的背诵的那所以我们是因为神的爱，他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活着是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也活在我里面。那我们这些都是凭着信心来领受那我们上次也提过我们有讲过信心的三个层面是什么来着第一个有知识的层面你首先要知道你信什么第二呢要认同你不能信一个你不同意的有反感的反抗的那第三呢信靠我们要还要信靠这第三步才是这个真正的信心的体现那所以上次课的这个内容告诉我们那我们当然说我们跟基督跟基督联合跟基督联合那我们在他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在他里面在他的这样的爱里面那我们就这门课程其实很多好像你听起来不是一个好像一个专门的题目一样我们是好像把圣经很多地方连起来看那其实但是这个 Ferguson 的课程好像就我自己的体会就有点像这个这样不是那种怎么讲你要喝夏天喝啤酒是那种大口大口的很爽很凉快那这个 Ferguson 的讲道或者他的一些教导的系列是那种好像就是有点像茅台这种就说是你要里边就是非常的这个浓缩的内容在里面那你要小口小口的细细的品就越品越有味道的那种所以我们这门课程其实也是蛮好我自己也受益的很多那其实那我们第七课开始就进入了差不多我们一半的这个课程了那在这个第七课呢我们要看这个题目就是所谓的受洗归入基督受洗归入基督那因为也因此因为我们跟他联合是通过这个一个也是蒙恩我们的蒙恩之道之一圣礼我们的洗礼进入耶稣基督里面那谈到的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如果受死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那跟他的复活的生命联合那我们应该如何而活这个特别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刚才提过的以前也提过就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待会儿还会看 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哈。那我们现在在第二个亚当啊，耶稣基督里面。那啊，这个而且都是凭着信心领受，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那我在里面，那耶稣的恩典啊，我们在他里面啊，那耶稣的恩典遮盖我啊，我们是完全凭着他为我们成就的义啊。那在过去改教家的年代哈，那首先反对的人提出来的问题就是，那我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啊，那我就可以，那不是我们怎么做都可以了吗？啊，我们想犯罪就犯罪就可以了哈。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也以不同的形式哈，在几百年的时间不断的来出现哈。所以那我们对这种法律主义的回应啊，怎么通过我们跟基督联合的这个教义哈体现出来哈。所以那我们这堂课里面我们会特别的继续来看哈。好，我们一起来先来做一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怀着感恩的心来到神你面前啊，你让我们今天在主日在你里面能够得享安息，在神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再次的看到我们的领受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啊，这啊真正的福音的含义，真正福音的意义，也在今天的讲道当中，让我们也能够也有一个完整的一样一个回顾啊。我们再次愿意神你让我们根植在神你自己的宝贵的福音当中，你自己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进入到你自己神话语的丰富啊，让我们在其中思考啊，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复活，这样的很多深刻的丰富的含义，让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继续的能够有助你自己赐给我们的属灵的亮光，知道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教导领受什么，都是神你自己的工作。愿意神这样的你自己的话语如春风化雨一般，能够继续的来滋润我们，喂养我们。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下面的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先请大家一些思考的题目哈。我们第一题可以稍微的这样很快过去哈。你认为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有多重要哈？那我想大家都会觉得很重要哈。那我想也许我们更多来看一下第二题哈也许我们有一点点的回顾啊，讨论啊，我们也花个三分钟时间好了哈，跟上次一样，我们也许以这个你的桌子为单位哈，你也可以跟别的桌合并也都可以哈。你们大家自己讨论一下哈，你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哈？过去的洗礼对于你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哈？可以稍微的回顾一下啊，可以很简短的回顾。我知道你这个很多这个话题提起来可能要这个说几个小时都可以讲啊，但是呢，也许你可以很简短的哈，你们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分享一下哈。什么时候受洗？过去的洗礼，那对于你今天的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大家好不好，我们可以有一个讨论哈，待会儿我们也还可以请大家分享。你们 好，我们就很快就到这里哈，啊，那请大家有没有你可以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从旁边的人听到的，你觉得比较，你觉得比较有得着的哈，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嗯，有没有？哎，建华。好，谢谢分享，啊，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给我们的很好的这样的鼓励哈。还有没有？对，哦，那个李阿姨。啊，我们分享的是下一题。问，啊啊啊啊啊啊，嗯嗯
嗯，这个的话呢，确实有很大的意义，因为每个人早晨醒来的时候，神就看你究竟表现的什么样。结果这一醒来呢，那就第一件事做啥呀？来想想，哎，是拿起手机听听谁给我来电话了，看看新闻有啥 志啊，看看社群怎么怎么地啊，哎，90%的基督徒都是这样。所以神对今天的生活有严格的要求，怎么是知道你是确实在过去洗礼的时候对生活有啥样的意义。如果认为哎呀受洗那就受洗了，成为基督徒了，将来上天堂呗， no， 绝对不是。今后你怎么能受洗，怎么能跟到神，这就看你整个这一道道路怎么走的，神在注意你，天天在注意你。所以我认为这道题非常重要。
好，谢谢李阿姨哈。这个当然，这个对洗礼对我们生活还有很重要。我们也刚才我们弟兄分享哈，也有提到哈。那我们也许我们也涉及到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哈，整个生活的观念的一个翻转哈，翻转。这些都是我想都是很好的分享哈。时间关系，我们就继续哈。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哈，待会儿大家也许看这个录像的时候呢，就可以也许可以明白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哈，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其实本来重要的经文哈，主要的我们的主题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的这样1-14节哈，但是因为有一个上下文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先从罗马书第五章的17-21节开始哈。我也还是请三位弟兄姐妹来帮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了哈。那第一部分是这个17-21节哈，先找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哈，看看从哪里开始哈。从后面吧，后面啊，那江峰那里还弟兄开始，好吧？
罗马书5:16-21，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因这一人做的，何况那些受蒙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律法本是外圈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生。
好，谢谢哈。那所以第六章经文的前面呢，我们大家知道，在更往前的话，就是我们前几次课提到的哈，就是两个亚当的这样的论述哈。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开始的时候哈，有义人的悖逆，还有义人的顺从哈。那所以这到第五章快结尾的地方呢，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和恩典就更显多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成就这样的律法哈，在我们的罪当中呢，那恩典呢借着义作王哈，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义作王，那这样的恩典大过哈我们的罪。我们在我们很多的诗歌里面哈也都唱哈，恩典大过我的罪。那很自然的问题下面就是哈，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继续犯罪了呢？反正恩典会遮盖嘛哈。所以我们进入到第六章，在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六章的1-14节。我们先读哪位帮我们读？第曹静好了，帮我们读第1-7节，看得到。
要在他复活的死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好，谢谢哈。那我们下面啊，我看小芬好了哈，小芬帮我读一下八到十四节。好，谢谢。所以这十四节的经文呢，是我们这堂课还有下堂课的主题哈。但是今天呢，今天我们可能更多围绕的主题是在第一到第四节。那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其实可以把整个这一段经文都打开哈，这样可能比较对照，比较容易来看哈。看这十四节的经文，我们待会儿还看到这十四节的经文的一些结构哈里面。那我想，但是从这个第一到第四节的，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这个与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哈，来如何来影响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哈。那我们这里讲到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哈，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因为我们通过洗礼呢，是进入到耶稣基督他里面哈，那跟他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哈，那我们就向罪而死，跟他一起向义而活，有这样的新的生活。那在这样的新的生活当中呢，那罪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作为是怎么样的啊？大家可以待会儿看这个录像的时候可以来体会哈。那所以我们就长话短说，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哈。
与主耶稣基督联合这个系列的课程已经进行到一半了，也许这是一个很合适的时间点来提醒我们自己，在这个系列的学习中想要做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使徒保罗经常使用在基督里这个表述，实际上他使用这个表述以及在主里以及同一个意思的表述超过160次，这意味着平均每隔几节经文，使徒保罗就会谈到在基督里。然而，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说法，很多基督徒读圣经读了很多年，却从未注意到这一点有多么重要。但当你注意到这一点，尤其使徒保罗如此频繁的提及，一旦你注意到了，那么每次读他的书信时就很容易会注意到这一点，这对他非常重要。只要看他写给以弗所人的信，就会发现整本以弗所书在某种意义上都基于这个教导，即基督徒与基督联合。然后我们再进一步探讨保罗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我认为他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得到了第一个真正的暗示， 在他迫害斯提凡以及其他基督徒之后呢？主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仿佛是耶稣在告诉他，我与我的子民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我的子民是与我联合的。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这种联合的层面，它根植于永恒，并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中成就。当我们信入主之后，这种联合就是个人性的了。使徒保罗使用这个介词，不是说只是要信主耶稣，而是更要信入主耶稣基督。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历史就是那些藏在第一个亚当里的人和那些因恩典来到末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基督里的人的故事。这样在我们复活的救主里边，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一部分，我们与神和好了。在基督里我们是新的创造，但不仅如此，我们仿佛还踏入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可以想象，在耶稣复活的早晨，他从坟墓中走出来说，这对耶稣来说是一小步，但对那些与基督联合的人来说，却是巨大的一步，巨大的一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一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仅仅通过使用这几个介词，使徒保罗精简地告诉我们，知道自己与主耶稣基督联合是多么的美好。这仅仅只是一个简介，实际上当课程结束时，我们仍旧会觉得这只是新约中一个伟大主题的入门。但是在接下来的几节课里边呢，我想把重点放在我认为有助于我们思考与基督联合的两段主要的经文上。第一段是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一到十四节，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呢非常重要，我认为所有基督徒都需要了解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因为它对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教牧意义。话虽如此，这一章其实并不好理解。很多年前我读到过一个故事，这故事呢说的就是有个人去到中马田博士任职多年的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师室。在我那个年代，中马田无疑是英国最伟大的传道人。这人问中马田博士，你什么时候要开始讲罗马书系列？中马田博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他回答说，我什么时候能理解罗马书第六章，我就会开始讲罗马书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至少要开始试着理解它，因为它包含了保罗教导与主联合的关键。是的，与主联合的关键。首先要注意的是，他以洗礼引入这个主题。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就好像他在说，难道你们不明白受洗意味着什么吗？或者换一种说法，难道你不明白成为基督徒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你不明白做基督徒真正的意义吗？这段话的其余部分阐述了与基督联合，就好像他在对我们说，如果你想明白基督徒身份的意义，你绝对有必要对能与主耶稣基督联合这个特权有一定的认识了。还记得这一章的开头吗？这样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对于刚才所说的，我们该说些什么呢？早些时候我们看了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他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这一章。亚当带来了罪，基督带来了公义，亚当带来了堕落，基督带来了救赎。对此保罗用了一个大胆的说法，他说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主耶稣得永生。但令人吃惊的话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你几乎可以想象某个坐在后排听保罗讲到的愤世嫉俗的人说，这样我要问了，你的话是否暗示着如果罪越多，恩典就越多，那么我们越是犯罪，神就会越彰显他的恩典。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犯罪呢？好让恩典加倍呢？这正是他在第一节中提出的问题了。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我希望我们通过使徒保罗回答这个问题的思路来思考这个问题。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会产生问题，罪越多，恩典就越多，因此我们要继续犯罪，因为这会让神展现更多的恩典。事实上确实有人指责保罗这样教导，他在三章第八节提到过，罗马书三章第八节，他说有人指控他就是这样教导人的，教导别人可以忽视顺服的功课，过随心所欲的生活，人们就是这样理解他的教导的。神的恩典宽容人自由的犯罪，你知道吗？有趣的是，这也是对改教家的指控之一。路德、加尔文和其他改教家不同的人都这样指控他们，如果你教导在基督里白白的恩典，唯独借着信心在基督里得称为义，人们会接受然后随心所欲的生活。这对早期的改教家来说确实是一个信号，那些这样指责我们的人并不是真的理解福音。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对福音教导提出这样的指控，新约中的福音教导也受到过这种指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面证实了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新约中的福音。保罗的回答是什么呢？保罗是这样回答的，你们不明白受洗意味着什么吗？难道你们不明白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象征着他在各个他的十架上为我们受洗，他受洗归入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时，我们就是受洗归入他的义吗？他说从逻辑上讲，逻辑上讲，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与耶稣基督联合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受洗归入他的义，从逻辑上讲，你就不应该活得仍然好像被罪恶权势所支配的那样。他很关注这一点，并解释了其中的逻辑。首先呢，我希望在座各位注意，理清他教导时的思维逻辑，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教导。首先他是从情感层面开始的，在表达了情感的回应之后，他接着给出了神学解释。我们将在本节课中讨论这两件事，然后他在第六至十节进行了教义性的阐述，然后在第十一节他向我们阐明其含义，最后在第十二节至十四节给我们带来了 劝勉。如果你喜欢押韵的标题，可以设这样的几个小标题：情感、解释、论述、含义和劝勉。首先是情感，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啊。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英文标准版圣经很准确地翻译了保罗的这个回答，但是旧的英王钦定版的表达更为有力，足够老的人手头上会有1611年版的圣经翻译，写着神禁止。你可以感受到情绪的强烈程度，请注意了，保罗的回应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教义性的回应。对此，他的回答并不是让我保罗从神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不能这样说，而是直觉性的否定。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接受的正确教导是，基督徒生活不能以情绪为基础，对吧？正确教导是，更新不是来源于我们情绪的这个改变，而是来源于我们理解上的转变。但我们要记得，当保罗说我们的生命是因着心意更新而改变时，他指的不仅是我们头脑的改变，他指的不仅是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这样理解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只会导致我懂了的骄傲。保罗指的是福音渗透进我们的生活，甚至到了改变我们情感的程度。在我们这个时代，这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是年轻孩子的父母，这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在这个信息时代，年轻人的特点是他们的这个知识储备很丰富，但情感基础却很薄弱。他们知识的增长程度和他们全人的成长程度，以及他们在生活中对情感的反应是不匹配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在此，我们看到一个人，这个人福音长年累月的时间渗透进他的生命，福音甚至影响了他的情感。我们呢，总是敦促基督徒去思考，但是保罗在这里不需要思考。对福音真理的思考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每一根神经，以至于他本能的出言反对。你们是否有人还记得斯布珍曾用来形容约翰·班扬的一句妙语：你刺他身上的任何地方，流出来的都是圣经。你刺他身上的任何地方，流出来的都是圣经。这就是福音对我们的影响力。它不仅使我们的思路更加清晰，还深深地触动我们的情感。这可能就是对这一论述恰当的解释方式，但让我称之为情感。保罗的情感生活已经被福音的大能所洁净、所改变，因为他的心意被更新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第三至五节给出了这样的说明：我们当然不会继续犯罪，好让恩典更多，你不明白吗？他有情感的回应，但情感反应是由他对福音的理解产生的呀。在这段经文中，他多次呼吁罗马人，第三节岂不知，后来在第六节因为知道，再来是第十六节又说了一次岂不晓得。正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理解，我们的情感才会发生转变。保罗用洗礼来说明这一点。他说：罗马的基督徒们，你们难道还不明白洗礼吗？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如果你们问别人，你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们要么会说，我婴儿的时候就受洗了，要么会说，我跟随耶稣以水洗礼，以这样的仪式表明我的信仰。这两种回答都缺少了什么？我们说的是我们所做的，或我们父母所做的，我们根本没有说洗礼做了什么，其意义是什么。保罗说，难道你从来没听说过洗礼对于你的意义吗？根据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的话，新约的洗礼是一种命名仪式，我们借受洗得名，脱离旧的名字，被纳入神的家中，我们被赐予这个名，这就是你的身份。洗礼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不仅是赦罪，更是与他联合。所以他说，难道你们不明白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因此我们看待洗礼，我们看到别人的洗礼，特定的要理问答也教导我们洗礼的意义。当我们观看别人的洗礼时，听到福音以可见的形式向我们传讲，提醒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是在基督的死中向罪的辖制死了的人，是在基督的复活中因神的大能而复活有新生命的人，这就是你的身份。保罗接下来说的一切，尽管他把这所有的都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但他接着说的每一句话基本上都可以这样概括：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就这样生活。你需要知道你是谁，你是谁。有趣的是，我们看到福音书中的一些重点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似乎特别适用，虽然这总是相关的，但有时关系特别紧密。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想想那些青少年，你看啊，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压力下信主了，这些压力和声音包围和吸引他们，他们身处这个时代道德和知识的漩涡中。我们先前提到，这些都鼓励年轻人决定自己的身份，要他们说，我知道我是谁。你怎么知道自己是谁呢？那么其外在的表达方式就是，我受洗与主耶稣基督联合和相交。保罗在上下文中使用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表达方式，你知道他怎么表达的？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这些在罪上死了的人，就是这个短语，我们这些的人。保罗在这里使用的相对代词不是相对代词寻常的用法，而是一种特殊的形式。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最好把它翻译过来：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这些个被定义为像罪死了的人，怎么能够继续活在罪中呢？他不只是在说，你这个个体，我这个像罪死了的人，怎么能继续活在罪中，而是说，我既然属像罪死了的这个群体，这个群体， 怎能继续活在罪中呢？我想用亲身经历来说明这一点，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所任教的神学院院长在校园里遇到了我，他很不经意地对我说：你现在是美国公民了吗？我要说明一下啊，这样说不会让我这个苏格兰人觉得被冒犯，对威尔士人来说这也不算冒犯。我有一个非常亲近的朋友，就是威尔士人，他现在就是美国籍，改变国籍不是罪。你还不是美国公民吗？我回答，我不是。他问，为什么不呢？你应该能猜到我的本能反应，对吧？我是苏格兰人，我无意冒犯美国人。如果你在意大利住过，别人问你，你现在是意大利籍了吗？你也会这样回答，为什么要换国籍？哦，我是美国人，对吧？我是美国人。这就是保罗所用的表达方式，这就是我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我是一个像罪死的人，所以我怎么可能想着继续生活在罪中呢？你看到我内心深处本能的反应了吗？根本不需要思考就会流露出来，也许不应该这么明显。我一个苏格兰人为什么要成为美国人？同样，你这个像罪死了的人为什么要想着继续活在罪中？因为你已经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了。
好，谢谢啊。那我们还是稍微的有几道抢答题让大家来这个回顾一下哈，这个大家记得有多少哈。第一题，哪位传道人说过在他理解罗马书第六章之前他不会讲述罗马书？
宋马田
哈，啊，大家记忆力都很好。这个是对中马天牧师，其实对很晚才讲授罗马书哈，他没讲完就去世了啊。第二题，以下哪一项不属于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中对反律法主义的指控的回应？是情感的回应、解释或者说说明、论述或者教义性的论述、评估哈，啊，好，没错哈。这个大家如果因为我们下一次课还会继续看这段经文哈，所以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一到十四节哈，所以它的大概的结构，按照我们的讲员的这个划分哈，第一部分是首先是一个情感上的回应啊，是第一到第二节哈，应该是那下面是一个对上面的一个解释哈，那三到四节的话是对这个情感之后的一个可以说是意思里边的进一步的解释哈，那下面更多的有一个教义性的阐述哈，这是比较那个更深入的了哈，就是大概五到十节哈，然后第十一节呢是一个针对我们哈自己的哈，有一个含义上的或者说是引申的应用哈，这是十一节哈，那第最后呢十二到十四是这我们的生活中的这个劝勉哈，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哈。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哈。好，下面一题啊，在钦定本圣经中，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二节的是如何回应六章一节的提出的问题的 ？C 哈啊，这样懂英文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懂哈。啊，这个但其实这个中文翻译也不恰当哈。中文的翻译其实还是断乎不可，可能还是更好的翻译哈。那个因为那个原文那个 God forbid 就是其实这个从字面的意义上来看是神禁止的意思哈，但是这个是一个英文当中一个非常强烈的哈表达的语气哈。好，这是原来的这个King James 的还有这种翻译哈，但是我想意义上哈，这个当然感情上的意思都差不多哈。啊，第四题我们就过去，第五题，根据富格森博士的说法，基督徒对于福音的理解如何影响他的情感生活？第一，对福音的认知比情感投入更重要。第二，对福音的情感投入比认知更重要。第三，对福音的认知和情感投入是同时进行的。第四，思想的更新会导致新的改变。D 哈啊，所以我想这个讲员的他的大概都他的更多更准确的意思是，我们对怎么样，我们的心智哈、啊、被神更新之后哈、啊，那我们对的会导致我们的心意啊、情感上各个方面的这种改变哈、啊。当然你说 C 也，你说也不能说不对哈、啊，就是所以也提醒我们哈、啊，提醒我们有一个情感上的这种。就是会导致哈，福音会导致慢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会导致我们的这种生活的喜好哈、喜乐等等哈，都是会根据我们的整个的信仰会改变哈。其实也让我想到这个，其实我原来是很愿意读那个武侠小说哈，啊，那个我家里有一整套的金庸的那个书，但是其实我觉得信主之后，慢慢哈，我读这个金庸的小说，好像不是那么 enjoy 了哈，不是那么像原来那么会享受，好像跟慢慢跟我的这个这种喜好和情感哈，也会慢慢的这种格格不入的这种感觉哈，因为这个书上写的东西，你觉得，因为是在一个他其实金庸是很多是受道家、佛家的这种哲学的影响哈，所以慢慢就觉得好像跟那个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哈，所以我们会慢慢你信主的会，你会发现这个。我讲不知道大家的这个，你平常你们没事情的时候看什么哈啊？但也许我们的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娱乐哈，包括哈，都可能会被我们的信仰所改变哈。好啊，第六题，根据新约圣经的说法，洗礼代表着一个命名仪式，正确哈啊啊这个洗礼呢，是把我们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他说是一个 naming ceremony 哈，就像就你进入到一个新的家庭里面哈，那是相当于刚才我们也提到哈，就是洗礼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哈，很多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到这个新的家庭里面哈，好像那个已经有个新的姓了，呵呵，那种感觉哈。好，那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录像呢，今天我们也特别的有一些回顾哈，回顾大家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哈，我们对就罗马书六章一节哈，那我们是不是该继续犯罪哈？继续犯罪，罪犯的越多，神的恩典就更显多呀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挑战哈。那我们在这个今天讲员有一个比较细致的这样的解说哈。那保罗被人指责他教导什么哈，该 改教家在哪方面遭到了类似的指控哈？有没有人可以概括一下？啊哈，那啊对，那他们啊、其实在改教家和路德加尔文提出来的时候，那很多他们当时还跟这个天主教的神学家们也有很激烈的辩论哈、啊。那当然他反对的意见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原因之一哈、啊，就是说。他是说你们光讲唯独靠恩典得救啊，那你不这不就是鼓励人继续过道德放荡的生活吗？所以这是一个历年来哈有这样的一个指控哈。那这个我们在录像中看到哈，那么讲员提到是他是如何来总结保罗的回应的呢？讲员是他的思路，我因为这个思路也是比较需要用心去体会哈。那大家觉得你们听到的是这个讲员是如何来总结保罗的回应啊？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啊？没有什么不要没有对错。继续，岂不？
就是说，因为素习归入他的死嘛。
啊哈。
就是我们已经死掉了的这个就是应该就是教导我们不应该再活在罪的过去的罪的。
啊，对，我们如果因为是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哈、啊，所以不应该继续犯罪。好，那还有没有其他人愿意补充？
强调洗礼，因为对我们人的意义了。
洗礼对我们的意义哈。
脱旧换新，就是与基督联合，归于基督。就在基督的复活中，有基督复活的样式。
好啊，有基督复活的样式啊。我们看一下，你有圣经的话，对，可以稍微的看一下啊。我们的他提到第二节哈、啊，第二节提到说我们他是怎么样用什么样的一个说法来说我们是谁的？他啊 ，we who died in to die to sin 哈、啊，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啊，或者说我们这些在罪上死了的人啊，那第三节说什么？他我们是谁？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啊，哈、啊，所以所以他在首先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直接比较直接的一个解释和的回应哈，保罗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是你觉得神的恩典哈可以许可我们继续犯罪，你这样说的话你可能不太理解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当我们受洗，我们说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我们在我们教会慕道班哈，我们不是慕道班，那个就是受洗班哈，我们现在马上也在进行哈受洗班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强调说，他说这个受洗本身不是让你得救的哈，受洗啊是一个仪式哈。哦，这个当然是很，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说法哈。洗礼本身不是让我们得救的哈，是神的重生拣选，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哈回应神的恩典哈，能够悔改可以得救哈。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但是呢，但是可能我们也常常会把洗礼当做一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而已哈。但这里也提醒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说，其实受洗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基督徒而言啊，实在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啊。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时候啊，是啊，你就是怎么样呢，你是一个不同的人啊，身份变了啊。所以保罗在第二节第三节的提到啊，我们这些是归入啊，这些是我们是像罪已经死了的人啊，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啊。所以这些是啊我们的一个作为一个团体性的一个定义哈。然后其实保罗的这个意思，那么讲员里边提到的，他就说其实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了我们怎么样生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想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哈。所以受洗归入基督的义之后呢，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啊。我们今天不再画那个图了哈，我们是一个不同的人啊。我们是那在一个这个新创造当中的人呢，我们这个不应该再去过着被罪辖制的生活啊。所以我们现在小组在查这个如何帮助人改变哈。那所以我想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帮助人改变的时候啊，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要首先要记得哈，就是我们的虽然是我们的重点在都是在讲我们的好果子坏果子这些哈，我们这是我们那个教材里面所讲，但是呢首先的之前我们要先这个要先意识到哈，那我们的人的真这个受连于耶稣基督啊，与基督耶稣联合的这个根本性的前提啊，才是我们讲那些果子的和好行为的一个根基哈，是个源头哈。所以我们下一次还会继续来讲。好，有没有问题？哎，明明。今天早上那个袁玉长老哈，有一张一整张的这个 slides， 福音是什么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几点？九七点啊啊，哪一点是对的？有不同的，所以圣经里在不同地方哈，在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新的身份的定位哈，有很多不同层面的描述，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些都不一定是说我们要把很多东西用一句话来概括下来哈。那么当然我们今这个堂课讲的哈，是重点是在我们与基督联合哈。那对呀、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那因为我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里保罗说，我们是谁呢？我们是在罪上死了的人，我们是受洗归入他的死的人，哈哈，对不对？所以这些，我想跟上次讲的是一脉相承的哈，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好，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理解哈。 那我们讲到保罗的回应，我们讲到保罗的回应，对不对？保罗的第一个回应，断乎不可哈 ，God forbid 啊，是一个，你发现这个是一个直接的一个 emotional response 啊，是一个第一个是一个情感上的回应哈、啊。这个回答哈，这个如何涉及他的情感啊？这个我想答案也很简单了哈，这个也是，这是一个 intuitive 啊，这个直觉上的一个情感的反应哈，他直觉的来否定这个基督徒应该继续犯罪的这种，他说这种想法就本身就是一个 God 一个坚决不应该这样想的一个哈啊啊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想法，对不对？那他那我们在录像里看到他觉得你看到这个讲员觉得福音跟我们的基督徒的思想和情感有什么关系呢？他特别，对，那所以那这些本能或者说这些我们的情感哈，那跟福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福音塑造了我们的情感，对对对，很好哈。那他也特别的有一个例子，他说这个约翰班扬啊，就写《天路历程》的这个作者，他说你一扎一下，他都会扎一下，流出来的都不是血，是圣经哈啊。所以那个是我们这个，所以对我们情感的塑造，意思是说我们这个情感的塑造啊，是要在一个把神的话语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其实很欣赏我们现在我知道有的姐妹们哈有这种背经文的打卡哈啊，有我知道有的姐妹在背那个就是 Tim Keller 有一个叫新的教理问答哈，叫这个 New City Catechism 哈，就那把我们的很多圣经的真理哈，用很坚定的方式哈，让我们能够反复的读，能够背下来哈，这些。潜移默化当中呢，我们的情感哈，我们的本能哈，都会受到这个改变，对不对啊？所以你看那个，你
其实这就是我讲的意思，我们的福音，它先成为你的福音，最后成为我们的福音，因为你的福音显现出来的，周围跟你在一起的也受到。
所以这个是一个一点一滴的功夫哈，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提到情感，人其实都有很多情感哈。其实你要是常常去看一些很有感动的见证啊，你去听一些很优美的这个属灵的诗歌，还有盛小梅的诗歌，你会听会感动，有时候甚至会流泪哈。那这些都没有问题哈，但是呢，意思是说，但是我们在主里的情感不是。仅仅的基于我们的这种感受哈，自己个人的这种怎么讲的 emotional 的这种感受哈，而是说这种感受呢是基于神的真理的一个触摸和激发还有塑造哈，就这个所以这种塑造是会让我们这些情感呢更持久的有更根本性的改变哈，所以其实以后也许有时间，我知道好像好多年前也有学过哈，就是以后我们的小组或者是主日学，就是那个Jonathan Edwards 和爱德华兹有一本就是那个就是神圣就是属灵情感的这个塑造，有专门有一本专著哈，其实蛮有意义的啊，可以以后可以考虑再看哈。好，那我们讲的第一，它有个情感上的回应哈。第二呢，他有一个理性的这种解释啊，就是第三到第四节哈，下次课我们还会再看 这个后三部分、啊、那第二个回应呢，这种 explanation、啊、在解释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保罗、这个讲员是怎么讲的、啊、他说、这个也更回到我们刚才早上提到的问题、啊、不是早上，就是这个社会、开始的时候、啊、人们通常从哪两个方面谈论自己的洗礼，这些方式中缺少了什么我们通常说，哎，回顾一下我们的受洗，我们一般首先说的是什么？先想到是，哦，我某某年在什么地方洗的哈？有的在教会当中的话，如果在教会长大的，就是哦，我是那个我婴儿洗礼的，哦，是在教有没有受婴儿洗礼的？哦，好像。我想在这边的人数不太多哈，我们可能下一代英文堂会很多而且但是我们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我不知道大家聊的怎么聊的时候都讲了些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谈到洗礼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到会想到的是我们的生命中的那个特殊时刻，对不对哈？那描述的是我们当时那个时刻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有时候你觉得我这个，哎呀，我经历了一个当时是我属灵当这个生命当中哈、啊、非常一个可以啊，也许是一个低潮的时期哈、啊，我也经历一个特别的经历哈 最后我受洗哈、啊，所以我们会想到常常想到是我们受洗的时候，当时我们的这种经历哈、啊。那我想这门课程呢，可能也许。让我们讲员让我们看到的是说，我们洗礼神做了什么啊？我们接受洗礼，神通过这个洗礼向我们做了什么呢？啊，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哈、啊，那个经文哈、啊，我们的洗礼啊，在这个录像当中哈、啊，我们的讲员是如何总结的？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哈，这个第四节哈，我们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哈，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哈，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哈。就是说，意思是说，神做的是让我们借着洗礼归入哈，这两个词是非常，这两个字啊，这个。介词和英文是个介词 into 哈，这归入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一直在这个系列里面强调哈，我们洗礼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讲是归入了基督的死和复活哈。那你既然归入了基督了哈，那你就是不一样的人了哈，不一样的人当然生活会不一样哈，怎么可以继续犯罪呢哈？那所以这个主题我们下次还会继续讲哈，所以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停在这里。那我们已经讲到了情感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作用了哈，那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引申一下，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儿童的认知和情感成长哈，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基督徒成长的真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讨论的题目哈，我们可惜今天时间不够了哈。那大家觉得呢？儿童的认知和情感成长哈，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基督徒我们的在基督里成长的真理哈？我们要先变成婴孩的样式，对不对？我们在主里好像一个新的生命在成长哈。那我们在儿童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对，但是在这个我们今天讲员提到那儿童的这个他的认知和情感的成长有什么特点？我们发现其实 对，就是这他提到的哈，就是很多很多我们在主日学里也带教导孩子哈，那很多时候呢，他们这个知识可以认识到耶稣是谁哈，耶稣的听到很多的圣经故事都知道哈，但是呢，在情感上哈，那对于这个真理的认识呢，可能就不是那么牢固了哈，所以我们在今天更是一个如此哈，我们在一个知识丰富的一个社会当中啊，那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知识的增长和人格的增长哈，可能不是同步的哈，不是同步的哈，那所以我们的对于信仰的经历呢，可能有时候有会偏重于一方啊，偏重于认知的一方啊，有时候可能会偏重于情感的一方哈，那有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跟在基督里的关系呢，跟基督的关系就不是一个完全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哈，那大家也许我们下次有时间我们可以再稍微的讨论一下哈。好，我知道这个其实像我们在英文堂的话，其实是我们有一个录像的课程，我们会有两次主日学哈，学一课。我们中文堂我们是这个一次就一课哈，这个其实有点赶了哈，我就是觉得有点觉得这个惭愧哈，这个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我们有时间来更多的来讨论还有这个引申哈，所以大家也许大家可以在有时间哈，这一周的灵修里面哈，可以回到我们今天讲到的哈，可以大家在自己的时间可以有更深的体会了哈。好，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这个略过去了哈，那我们总结一下，这里我们的主题哈，第七课的主题是我们通过在我们讲到恩典啊律法呀，很多时候我们当然我们有很多丰富的神学上的论述，但是今天我想我们特别这个角度是看什么呢，是说在讲到律法恩典这些时候，我们首先要回到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啊，我回到我们通过受洗跟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哈，那之后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再讨论我们的如何去过我们的生活，如何遵行神的律法哈，神的律法本是好的哈，那所以那我们的身份，圣经里让我们进入到这个身份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我们的洗礼哈，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哈，这是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进入了到我们的新的一个 reality 里面哈，进入到一个新的现实哈，所以这个中心保罗的逻辑是说，你如果是接受这样些事实的话哈，那你再照旧的方式来生活其实是不合逻辑的啊，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在这一周里面哈，我们也在为我们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份哈来感恩。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忽略我们的在真理上的认知，或者忽略我们情感的这种在神里边情感的塑造哈，那所以这些呢可能都需要我们来继续来悔改哈，来认罪，那也为我们的这种受洗归入基督哈，那为也是感谢上帝哈，也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哈，归入基督之后呢活出一个跟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一致的生活哈。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请哪一位帮我们做一个也许我们请这个成明弟兄好不好，帮我们做一个结束和谢饭的祷告哈。
就不是真的基督徒，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新生命，是一个新的创造，要与基督的联合才能产生的。我们谢谢你，虽然有些教育我们认为很简单，但经过 Bergson 他的解释，让我们能更能明白清楚。我们谢谢你，谢谢天父，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进一步的学习怎么样与基督的联合。父神，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粮食，天天赐给我们，也天天赐给我们肉身的饮食。主，我们知道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中也就说过，父神，你知道我们所需的一切，我们开口不需要开口求，你也会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但愿父神你洁净桌上的饮食，让我们享用你所赐的，有健康的身体来继续为主做工。也求你保守我们这个教会，带领我们的教会奔主那前面的道路，赐福给我们的众长老们、众执事们。主，你借着我们中文堂在缺少牧师的这段期间里面，也特别兴起了众长老来担任这个主日讲到的这些工作，这是繁重的，但是父神，这也是你的教导，我们的众长老，我们谢谢你，在这一切事上我们都感谢你，因为我们的一切本来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